自2019冠状病毒构成全球大流行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三呼检测，美国股市四次熔断，各国人民的心情五味杂陈。而在目前的风暴中心欧洲，位于维也纳的联合国系统内唯一的生物技术实验室仍在高速运转，试图破解病毒的谜团。那么，联合国在开展哪些有关病毒溯源和中间宿主的研究？如何快速有效地进行病毒检测？联合国新闻为此专访了粮农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技术、粮食和农业应用联合司司长梁渠，听他谈谈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硬核技术。请听张丽的报道。
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在过去24小时内，欧洲地区新增病例过万，死亡人数达600多人，继亚洲之后成为疫情中心。除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之外，奥地利也有上千确诊病例。梁渠表示，虽然在维也纳的联合国机构都已经实施远程办公，但许多人每天仍工作十几个小时。在原子能机构的实验室里，每天还有30多名工作人员坚守在那里，继续开展那些无法中断的研究工作。
维也纳也是联合国组织比较多的一个国家。自从疫病爆发以来，当地政府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进行就是防控隔离这些措施，这些措施应该是很有效的。但现在这个高峰正处于这个疫病爆发的高峰期，所以呢，政府呢强烈呼吁市民无事不要出门，尽量减少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或者是接触。这个措施应该也是证明实践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现在很能感觉到，在大街上面，在公共场所，人数是明显的减少。第二，我们这个联合国城的所有工作人员，尽管呢现在不允许进入我们联合国城，只有少数的关键这个职工可以进入，其他都在远程办公。但是呢，实际上我发现我们同事都反映了，远程办公比在办公室办公更难，因为通过这种远程办公，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处理，通过这种网络电话，几乎是一天的工作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是保持的这个所有这个联合国工作不中断，尤其是我们团队，在我们实验室现在几乎每天都有30多个人是坚持上班，不是我们要上班，因为在我们实验室里面有很多的昆虫，有很多植物，我们要让它存活，而且都是宝贵的这种遗传资源，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这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应对这个疫病所做出的贡献。
随着中国湖北的新增病例降至零，援鄂医护人员也开始分批撤离。过去2个多月以来，因长时间穿戴防护服而在他们脸上留下的一道道痕迹，无不让我们动容。防护服也许就是他们在这场战役中最重要的武器。而由于使用量巨大，利用辐照技术对医用防护用品进行快速灭菌处理，可以迅速满足一线的巨大需求。因此，看似离人们生活很遥远的核技术，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实际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应对这个疫病的这个关键时候，一次性的医用防护用品一直处于严重短缺的状况。尽管在中期，这个整个国家中国的这个生产医用防护用品的产能是成倍的增加，但是呢，能够进入到一线的这种防护用品还是供不应求，那个生产的增量永远无法满足一线的紧急需求。这个问题的瓶颈口就在于灭菌这个环节，因为目前在中国医用防护用品的这个方面呢，主要是采用化学灭菌的方法，也就采用环氧异烷的这个灭菌，这是一种广谱性的化学灭菌剂，它可以的优点是可以在常温下进行灭菌，可以灭杀各种的微生物，但它最大的缺点呢，灭菌时间很长，通常需要7天到14天，所以这样就造成瓶颈口。而我们辐照灭菌的优势呢，是恰恰就是快速而且有效，它是利用呢电离辐射所产生的电磁波杀死 大多数物质表面的那些微生物的一种有效的办法。所以呢，在这种战役的过程中，中国的有关部门，以工信部为主呢，仅用数天时间就紧急制定了一次性防护用品的辐照灭菌应急规范，为这个一线的这个医用防护用品呢，去保障供给，提供了最有效的支持。
虽然科学研究已经显示新冠病毒的源头与蝙蝠有关，但是梁曲表示，目前对于病毒的来源仍没有明确的结论，而且病毒从动物传至人类都需要中间宿主，而确定这些宿主正是目前的研究重点。
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中间宿主以及动物与人类之间的这种感染模式，我们还没有获得可靠的这个科学依据或者是分析的数据。可以说这些对这些目前新冠病毒这些来源、宿主还有这个感染人跟动物之间的感染模式都是未知的。但是，根据中国的官方报道，在4000多份家畜样品的病毒分析的结果呢，表明家畜不是这种中间宿主，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家畜可以传播这种病毒病到人类，这一点是可以比较明确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到很可靠的证据来表明新冠病毒真正的来源和它可能的宿主。
为此，粮农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司已经制定了相关的研究计划，其中包括原始病毒的溯源以及中间宿主的确定，病毒在动物之间的传播，监测病毒可能的变异及其所产生的新毒株，研究动物和人类之间传播的可能途径和方式，研发快速并可靠的检测技术及其试剂盒，设计并推广疫病爆发时可迅速建立的移动式群体检测实验室。从2003年的 SARS 到2009年以来的禽流感，再到2013年的埃博拉，2016年的中东呼吸综合症和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梁曲表示，在未来，现有和新型的人畜共患病的爆发可能会比目前世界所面临的情况更加多样化，甚至更严重。因此，利用核技术开发和衍生的病毒分析技术来快速诊断和分析病原物，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防控跨界动物疾病和人畜共患病的关键。
为了提早帮助这种发展的国家来控制这种疾病的传播，在动物和野生动物中呢，及早和快速检测这些病毒的存在和病原物的那个状况是至关重要。采用核技术开发的或者衍生的这些分析技术，如聚合酶链反应、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以及酶链免疫吸附特点等和衍生技术呢，是快速有效的识别和监测这些病毒的主要手段。联合司和粮农组织的相关部门，我们曾经为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些培训，帮助这些培训的提高的能力建设，开展着埃博拉病毒的溯源和其宿主确定的一些这研究和培训，为这些国家的这个进一步防控埃博拉爆发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梁曲表示，当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提供快速、廉价、可靠的诊断技术及其诊断试剂盒也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疾病爆发的热点地区设立移动式群体检测实验室。
在病毒分析方面，我们除了研发并推广快速、便宜而且可靠的快速诊断试剂盒这一方面呢，我们还从这次疫病防控的战役中呢，吸取了很多教训，正在着手设计并推广在疫病爆发的热点地区，快速的建立这种移动式的群体检测那个分析实验室。这样的技术应急方案呢，对未来的疫病的防控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我们发现在中国这次疫病战役防控战役中，中国华大基因提出并实施的大通量的群体快速检测实验室，它是分成大、中、小三种模式。大的模式呢，可以每天可以分析1万；中型呢，可以1000；小型的可以1500。 这些的实验室，他们称为是活验分析实验室。这种模式是应对疫病爆发的非常有效的应急模式。这与我们这联合国原先提出了移动分析实验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梁雪表示，正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近期的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该机构不是负责公共健康和卫生的机构，但是在处理涉及公共安全及健康的突发情况方面，仍有丰富的经验。
就比如说，在前几年中，在世界很多国家爆发的动物疫病或者是连续共患病的紧急事件中，比如说是09年以来多次爆发的禽流感，2012年在亚洲爆发的口蹄疫病，2013年在中东地区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症，还有2019年爆发的非洲猪瘟等等，在这些疫病的过程中，国际原子能机构与这些国际组织密切合作，通过国际原子能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联合司，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第一时间的应急技术援助。这些援助包括呢，快速疾病诊断技术，提供快速诊断的试剂盒，提供紧急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等等方式。在这些快速诊断技术上面，利用核技术的高准确性和可示踪、可追溯的这些独特优势，为疾病的尽早发现和快速的诊断发挥了极大的优势。
梁曲表示，他希望联合国各机构可以通过全面努力，早日解决病毒的谜团，战胜疫病。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各国政府的努力下，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这场疫病肯定会被压制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在这场疫病过程中，各种的防控措施，各种这些有效的这些遏制措施都在进行中。希望我们能够同舟共济，万众一心，来战胜这场疫病。
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